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早安！今天我们晨祷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11到25节。我们先来读经文，出埃及记二章11到25节。后来摩西长大，他出去到他弟兄那里，看他们的重担，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，他左右观看，见没有人，就把埃及人打死了，藏在沙土里。第二天，他出去，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，就对那欺负的人说：“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？”那人说：“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？难道你要杀我，就像杀那埃及人吗？”摩西便惧怕，说：“这事必被人知道了。”法老听见这事，就想杀摩西，但摩西躲避法老，逃往米甸地居住。一日，他在井旁坐下。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，他们来打水，打满了槽，要饮父亲的群羊。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。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，又饮了他们的群羊。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，他说：“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，并且为我们打水，饮了群羊。他对女儿们说：“那人在哪里？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？你们去请他来吃饭。”摩西甘心与那人同住，那人把他的女儿希波拉给摩西为妻。希波拉生了一个儿子，摩西给他起名叫格顺，意思是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。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，就叹息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Amen。我们知道，摩西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后，他是住在埃及皇宫里边。这里讲到后来摩西长大。从这里开始呢，就写的是摩西显然已经长大成人。使徒行传7章里边，斯提凡说，当时摩西已经40岁了。那长大一词呢，我们可以表示是被神养大了，因为神赐给摩西健壮的身体，丰富博学的知识和先知的信心。神不单抚养他成人，而且训练他。摩西一生分为三个阶段，第一阶段是在皇宫里受教的40年，第二阶段呢，这是在米甸受训的40年，那第三个阶段呢，是在旷野领以色列民的14年。他死的时候是120岁。神用了长达80年的时间训练摩西，首先在法老女儿的宫中，然后是在米甸旷野。在我们看来，对于造就一个神的仆人似乎是太长了，然而神知道他所拣选的器皿中需要80年的训练，神不会用一个身手来做他的工。在这里写到，摩西看到一个为奴的希伯来人挨一个埃及人打的场面，他原本可以抑制心中的怒气视而不见，他也可以一边在宫中报答法老的女儿，一边对以色列人友善。但是他没有这么做，他把做以色列的儿子看得比做法老女儿的儿子更为荣耀和珍贵。所以摩西并没有忍辱偷生，他难忍心中愤怒，打死了那个埃及人，因为他承认那个寒酸可怜的希伯来人是自己的兄弟，为了自己的亲人，他出手打死埃及人，这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。摩西杀了那个埃及人，解救他弟兄的行为，是要付上重大代价的。我们知道，摩西这样的行动是出于信心的行为。希伯来书11章24、26节说，摩西因着信长大了，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，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，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。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，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，因他想望要所要得的赏赐。 摩西虽然他可以轻易的避免，但却选择与以色列人一起同受苦难。他不只是同情怜悯他们，而且要与他们一同受苦，更要解救他们。在摩西这样做的那一瞬间，就意味着他抛弃了一切，他放弃了法老之女儿之子的名分，选择了与神的百姓一同受苦，放弃了享受暂时的最终之乐，选择了为耶稣受凌辱。放弃了埃及所有的财物，事先相信神为更宝贵的赏赐。通过摩西的牺牲的行动，我们可以看到甘做牺牲祭物的耶稣基督。腓立比书2章6到8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。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石架上。当摩西逃到米甸后，结婚生子，摩西为长子取名为格顺。格顺这个名字有在那里寄居者的意思。这个名字常常让他想起自己的流放生涯。摩西在米甸为侨民，意思是法律上允许的人。格顺给那些听到的人以为，摩西承认他在米甸只是一个受到宽容之意，但神给他一个心思，让他晓得他不单是在米甸做寄居的，就算他有机会回到埃及，他仍然是外邦人之地做寄居的。因为埃及并不是他的地方，埃及人对他来说仍然是外邦人。保持寄居的心态，他才能脱离地上名与利的引诱。对一个服事主的人来说，这样的品格实在是非常的重要。能够不为民、不为利，这种品格确实难能可贵。而神用了40年的功夫来这样造就摩西。在米甸的40年里，除了他岳父的教导，摩西默默地在米甸的旷野接受神的造就。神没有给他什么特殊的经历，但频繁的让他在那里牧羊，但是在牧羊的生活里面，也锻炼了他属灵生命的品格。据说放羊的时候，有些羊很听话，有些却不太听话。那不太听话的羊怎么办呢？没有经验的牧羊人可能会就拿起棍子来狠狠地打一下，那很有可能就把羊的脚骨打断了。因为羊的骨头其实是非常脆弱的，而有经验的牧人知道不能粗暴地对待那些羊。同样，在神的儿女当中，也不能用粗暴的心思和态度来处理问题。在这40年里边，神让摩西在牧羊的生活中有非常的学习和操练，因此他能练出为人极其谦和的性格。以后，摩西才有资格带领发怨言的百姓。凡神的工人都需经历旷野的训练。姜牧师带领我们操练内在生活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操练谦卑。我们在这里看到，他以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连男带女约有200多万群众，就是男丁也有60多万。虽然并非每一个人都是问题人物，但可以说大部分都是问题人物。他怎样把他们领到神的应许里去呢？感谢神，摩西在那一段日子里却是非常信任神的托付，这就是和他那40年的牧羊生活分不开的。这40年对摩西来说，生活虽然是很平淡，但神却暗暗地造就他属灵的品格。40年里边，把他造就成所需要的属灵的品格。那么，是否在这40年来，摩西就被神造得完全呢？当然不是。但是从大的方向来说，摩西已经能够接近神所需要的品格了。经过这40年的功夫，摩西可以渐渐地成为神手中的器皿了。摩西也成为寄居的人，他亲身经历以色列的苦难， 后来成了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。基督也从高天降临，亲身经历以色列人的生活，又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人类的罪。他借着受的苦，成了我们的救主。第23到25节说，过了多年，埃及王死了，以色列人因做苦工，就叹气哀求，他们的哀声达于神。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在这里，我们的视野又回到了埃及。想杀摩西的法老已经死了，但是以色列人仍然被奴隶的监工压迫。摩西受训，装备好了，即将毕业。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难也越来越深重，以色列人叹气哀求。就在这时，以色列的神明确地进入了场景。以色列人因做苦工的哀声上达于神，他听见了。那位在幕后的神没有缺席，他晓得以色列人所受的苦难。神听见、纪念、看顾和知道。这里提及神与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所立的约，圣约。这个约的中心是神应许列祖的后裔要承受迦南地为业。创世纪15章13到14节说，亚伯拉罕曾经得到一个明确的应许。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，你要的确知道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。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，我要惩罚。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。这个约是以色列人在苦难中他们所有的盼望所在。圣经说，神听见他们的哀声，就纪念他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神看顾以色列人，也知道他们的苦情。这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呼求神才拯救，而是在人呼求以前，神的约已经存在了。这样就显明了神的主权。他们是因相信神的约，抓住神的约来呼求的。所以新约时代的我们，神的选民，当我们呼求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信心，那就是神已经把那美好的心意是已经是命定给我们的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如何去明白神的心意。只有在神的心意里面祷告，神的旨意才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一章中我们看到神所预备的摩西，他是弱者的保护者，他是牧人，他曾被自己的同胞弃绝，也被社会遗弃。摩西在这些方面预表了耶稣。第一，基督保护教会，尽管如今敌对的范围主要是在属灵的领域，教会固然会受到地上权势的迫害，但在这些迫害的背后的权势却是来自那恶者。撒旦要毁灭基督的教会，而基督借着他的死亡、复活以及代求，保护教会在敌人的攻击中站立。第二，基督像摩西一样，是他羊群的牧者。基督的诞生正是为此，他是好牧人，为羊舍去了自己的性命。他是群羊的大牧人，带领他们越过危险险阻，直至安然返回羊圈。第三，基督像摩西一样，也曾被他自己的子民遗弃。摩西亲身经历以色列的苦难，成了以色列的救主，而基督也从高天降临，以自己的身体担当了人的罪，他借着受苦成了我们的救主。感谢父神，古时他为以色列赐下摩西，使他们得拯救，现今他为教会赐下基督，使我们得到拯救，为此我们感谢神。 Amen。 好，今天分享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大家。